上次说到佘太君彭城被困，高君宝回朝搬兵，寇准呢当着皇帝保举了一个人。太宗一问是谁呀，寇准说是八王千岁。太宗一听啊，八王怎么能够带队出征啊？寇准呢，德方虽然曾经亲临过疆场，但要让他亲自带兵恐怕未必合适吧。寇准说，万岁，兵家有云呢，将士兵中之胆，兵术将中之威，王爷出征不用他亲自派兵布阵，只要一说是一天王、二地王、三山王、四水王、五福王、六合王、七行王、八贤王、万岁的御侄、太祖之子、八王千岁亲临千敌，那军兵必定是士气大振，忘我杀敌。我敢担保彭城之围是马到即解呀。太宗一听，这寇准可也说出个道理来。德方，此事你看如何呀？八王说，万岁，我情愿带兵出征，去边庭解救佘太君。八王答应得很干脆。怎么这么干脆？他呀，这是跟寇准怄气呢。八王心想，寇准，我是怎么回事你应该知道，哦，让我领兵啊，我也没领过呀，可是当着满朝文武你把我宣扬一番，我怎么说呀？我说我贪生怕死，不敢出征，老杨家老寡妇少寡妇都去了，我还怕什么？王爷心想，这回我何处去战死沙场了，我去。不过八王心里边想，我去呀，寇准你也好不了，我非带着你不可。八王说，万岁，我虽然可以为统兵的元帅，但是手下还缺少一个前部先锋。哦，太宗说，你看哪一个能做先锋啊？这时候寇准说话了，万岁，我看了，谁也当不了王爷的先锋，只有我寇准才能胜任。八王一听，心想，嘿，这老西子还真有点明白，对了，就是要你当先锋。八王说，既然寇天官毛遂自荐，愿当先锋，也正中孤意。好吧，我就让他为我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做一个开路先锋官。太宗一听，这也不行啊，先锋元帅全是文官呢、啊、这德方，寇准乃是一个文官，做先锋能行吗？八王说，行，兵家言呐、啊，将士兵中之威，兵士将中之胆，不用他亲自排兵布阵，只要众军卒一听说沈葫芦问黄瓜打城隍套土地，假扮阴曹沈潘阳的双天官亲临千敌，军兵必然是士气大振，忘我杀敌，彭城之围指日可解。寇准一听，哦，我刚说那话又给我用上了。太宗也听出点味道来，心想，不行的话，我就得加派高王、郑王几位老将随营参谋，或许能助他一臂之力。德方，你们先准备准备，近日既要发兵，如若不行，可再派别人前去。太宗说这话的意思是呢，你跟寇准俩人别枪火，这么枪着火出征，那到前线上非打败仗不可。八王说，好吧，万岁，近三日我立即出征。八千岁带了一肚子气回了南清宫了，告诉自己的妻子狄王妃，我呀要带队出征了，三日内就要发兵，你给我好好收拾收拾应用之物，行走的时候好让差人给我随身携带着。狄王妃一听，这哪儿的事啊，你出的哪门子征啊，大宋国朝没人了。王爷，你要出征吗？啊，您怎么出征的？你不要多问，这是朝中大事。王爷说完了话，坐在自己这书房里边，顺便翻出了一本兵书来，心想，这书在书架上摆着，我从来没看，今儿个看看兵书吧。翻了两页又合上了，哎， 心想哪有带兵当元帅出征现看兵书的，这不成了临上轿现扎耳朵眼了吗？寇准呐、啊、寇准，你这是诚心折腾我呀。这功夫有一位差役进来了，王爷，寇大人来了，他让我通禀您，说先锋官要见元帅。嘿，王爷一听他真来了，还提这茬呢啊，让他进来。是，差役去不多时，寇准迈着方步进来了。哦，王爷千岁，我给王爷见礼。不用了，平身。寇准往桌子上用眼睛一瞧，哦，王爷，你正在看兵书呢。啊，我正在这儿生闷气呢。啊，王爷，你怎么生闷气呀？寇准，我问你，你琢磨琢磨，你我这次出征胜败能如何呀？哦，你我出征啊，要依我说，那是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
哦，
寇准呐、啊，你身为先锋官，要身先士卒，冲锋陷阵。我问你，你武艺如何呀？寇准说：“我呀，哦，别说武艺呀，我一艺也不艺。”嗯，你是会使枪啊，还是会使刀啊？哼，王爷，我会使什么刀啊？我就会使修脚刀。寇准，你这样的到战场上，这不是白白送死吗？啊，王爷，那你既然知道我是去送死，为什么还要让我当先锋官呢？哎，王爷说你倒有理了。寇准，你保举我当元帅，我就保举你当先锋，我这叫临死拉个垫背的。哎呀，王爷，我寇准如要能和王爷同死在战场上，那是我求之不得的。将来有人一问寇准是怎么死的，而我和八王一同战死沙场，那要千古留名啊。好，寇准呐、啊，我愿意跟你一块儿千古留名。王爷，说实在的吧，就凭你和我呀，能上前线冲锋陷阵吗？你那个挖面金简在殿上打人行啊，那要到前敌上打人家，那人家就不听你的了。我这个人啊，一沾了打仗啊，那是擀面杖吹火，一窍不通。八王一听这气更大了，寇准，你既然知道你我都不能行，那为什么推荐孤王啊？王爷，你别着急，你不知道啊，现在朝里没有能人，就剩下王爷你了，所以我保举你去，因为你一出征啊，我还可以找一个人保护你。哦，你找谁呀？我呀，我能找你的御妹丈骏马杨彦昭。王爷一听啊，寇准纯粹说胡话。寇准呐、啊，你今天是喝醉了来的，还是发着烧来的啊？怎么在这胡说八道？燕昭已经死了好几天了，现在天波府还在高达灵棚超度亡魂呢，你怎么又想起杨燕昭来了？寇准说，王爷，你说燕昭死了吗？死了，你看见了吗？我没看见，可是太监崔文看见了。就在太君上殿的第二天，我到天波府想看看燕昭的遗体，他们说燕昭颜面难看，怕吓着孤王和众位朝臣，故此装进了棺材入殓停灵了。我没有看到，可是我想燕昭死了，这是定然无疑的了。寇准说，王爷，我看这个事情啊，未必是真。王爷说，寇准，你说话可要有根有据，不能妄言呐、啊。哦，王爷，当然有根有据了。我看这杨彦昭死的奇怪呀，那他怎么早不死晚不死，单在让他戴罪出征的那天晚上他就死了？老太君上殿面君，说明六郎已经死了，我看他只哭了几声，我看他那个眼睛啊也没有哭肿，这说他头天晚上没怎么哭。那杨六郎是杨家的千顷地独根苗啊，那是老太君的连心肉啊，
你想想，要是把老太君的这个心上的肉给拽去一块，那老太君他得怎么样的难受啊？可是那么难受，他怎么不哭呢？你说这不奇怪吗？再者说了，太君不办丧事，自己提出来要担任元帅，出兵抵御辽兵，当然了，可以说他是先为国后想家。可是老太太家里边有六儿的灵丘，为什么出征这么急切呢？又是自己逃职。再者说了，王爷，连你这个八千岁都没让看见六郎的死尸，更别说别人了。那就是说娘娘着死了，只给太监崔文一个人看了，别人谁也没有看到，为什么不让大伙都看看你？这其中是不是定有缘故啊？八王一听这寇准这一顿怀疑，弄得王爷也疑团顿起了。可是啊，这寇准是问案问惯了，什么事都看得细，他惯于在蛛丝马迹里边查找出纰漏破绽。寇准呢，那依你之言，我玉妹丈没有死。哎呀，如果真要没有死，那可太好了，燕昭不死，孤家就有望了。哦，王爷，姚燕昭他怎么没死啊？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死啊？那崔文还能看错了人吗？他说青阳目睹看见杨彦昭死了，再者说杨彦昭不死，太君上殿说死了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扯上欺君之罪吗？八王一听，你到底是哪头的？说不死也是你，说死也是你。寇准，你说他到底死没死啊？我看呢，也许没死，他也许死了。八王说全是废话，他反正不能半死不活，你想要怎么样吧。王爷，我想要陪同王家千岁到天不阳府去给杨彦昭参灵吊孝。咱们明月吊孝，其实啊，咱们是去查看查看，看一看六郎到底他死了没死。八王说我已经吊过一次孝了，这怎么还去啊？哎，王爷，你就说呀，你要出征了，到这里来看看丧事办得怎么样，问我什么时候发丧出殡。王爷说好，我就跟你去一趟。寇准说，王爷，你想不想你玉妹丈不死啊？八王说，那当然了，燕昭要是活了，就是让我花万两生金，我也绝不心疼。啊，好了，王爷，这回到天伯府啊，你要想着知道你玉妹丈死活，你就得听我的，我说怎么的就怎么的，我说让你走你就走，我说让你留你就留，我说让你说话你就说话，我让你别说话你就再别说了。王爷一听，哦，我这还得全听他的。哎，为了看看六郎到底死没死，听他的，我到底看看他闹什么故动。寇准，今天我就全听你的了。好了，寇准说，王爷，咱们马上动身，够奔天伯阳府。王爷吩咐几名差人准备了银锭脸，与寇准一同来到天伯阳府。到了天伯阳府一看，嚯，这可真是办丧事的样子，上马石下马石过节牌坊全都插着白帆雪柳，地下撒满了纸钱，府门口靠左边挂着纸方子。王爷这一来呢，家人一声传禀，郡主柴银平迎接到府门以外。这是八王的玉妹，八王姓赵，怎么这妹妹姓柴呢？这柴郡主是八王的父亲赵匡胤磕头的大哥柴荣的女儿，从小啊就被八王的母亲贺后给收养起来了，跟八千岁情同手足，比亲妹妹还要亲。郡主今天是身着孝服出来之后，先给王爷见礼，然后又给天官下拜。天官到此未能远迎，孝父在身，万望原谅。寇准说，哦，我寇准本应该早来吊唁呢，怎奈国事繁忙，未能抽闲，君主多多海涵。君主说，天官呢，您太客气了，里边请吧。好，我呀去给六郎燕昭烧烧纸，我哭他几声。郡主头前领路，八王与寇准随口相随， 寇准这一进天波府，这眼睛就东撒西看，打算要看出点什么毛病来。一瞧这天波阳府里边，从一进门到灵棚，这路上是银花洒地，白纱蒙窗，显得格外的庄重肃穆。前边到了灵棚了，这座灵棚是用芦席高扎，青白布蒙罩。灵棚门口两侧摆着两列松柏青枝，雪花瓶雪花柳。灵棚门口垂着一对挽联，上联是金戈铁马，疆场名称安邦将，下联是碧血丹心，黄泉游作大宋魂，横写四个字忠心不死。进灵棚里边一看，迎门摆着一口上好的黑漆棺材，白沙花压财头，财头上有一行鸠字，上写宋氏王将杨惠燕昭之灵位。棺材前边摆着供桌，上边供着有馒头点心干鲜果品，另外还有两盏长明灯。棺材前面有不少的扎纸活，左有金童，右有玉女，各自都脚踏着莲花。金童肩扛着招魂幡，玉女手执引魂铃，另外还有纸牛纸马纸糊的盔甲纸糊的大枪。古代人讲迷信，据说糊什么烧了之后到了阴间就有什么，所以杨六郎活着常用的东西全在那糊上了，让他都带着。棺材前边一左一右跪着两个孩子，都是头戴麻冠，身穿重孝，手执丧杖。这个丧杖又名叫哭丧棒，一个十来岁，一个三四岁。这是谁呀？这是六郎的两个儿子，大的叫杨宗保，小的叫杨宗勉。小哥俩在这为爹的守灵。灵棚外边另搭了一座经棚，这里边有八八六十四和尚轮班倒换，昼夜念经，在那超度亡魂。这阵念经的声音一阵一阵就传进灵棚来，这锣鼓敲起来有点儿，什么点儿？咚恰咚恰咚恰咚恰咚咚恰，今儿吃你明儿吃他。小锣在旁边也敲，凉啦凉啦凉啦，那大鼓腾腾腾腾腾腾，念的什么经啊？听不出来。据说这叫无字真经，有字就不是真经了，所以谁也听不出字来。八王寇准来到灵棚之内，在棺材前面一站，宗保宗勉两个孩子过来给王爷天官磕头，这叫孝子谢孝。八王一看这两个孩子眼睛都哭红了，这给他一磕头，王爷眼泪也下来，看到孩子这么大就没了父亲了，叫人可怜呐。八王冲着棺材深深的三作揖，郡主赶忙阻拦说，王爷您旁边坐吧，拉着王爷在旁边坐下了。因为王爷呢给六郎已经吊过一次孝了，这回也就是点到为止。王爷坐下了，这功夫寇准在灵前深深一躬，然后撩袍跪倒。旁边有老家将杨红赶忙过来阻拦，哎呦天官大人呐，您不要过于悲伤，快快请起吧，您要一跪下呀，我们六爷的亡灵可担待不起呀。郡主在旁边也吓败了，天官大人您快快起来吧。寇准跪那儿说了，哦，你们都不要管，你们都不要管，又倒是活着为小，死了为大呀。到了我们老家那儿啊，参灵吊孝有一套规矩，今天我要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啊给六郎吊孝。八王一听这寇准要闹什么事儿呢？你八王说，你们不必拉他，寇准与六郎生前甚好，今日就让他按他家乡的礼节参拜亡灵吧。八王心想，我看看寇准你们老家吊孝怎么吊。这阵儿就看寇准跪在了灵前，用手拿起供桌上的香来捻了三支，在蜡烛火上点着了，续插在香炉里面，跪在前面冲着棺材磕了仨头，嘴里边直叨咕，杨耀昭啊，杨六郎啊，你死得好苦啊，六郎啊六郎，你为国尽忠，出力报效，没想到壮年时候就遇事长辞了，国家缺了栋梁之才，太君少了个好儿子，郡主没了好丈夫，我寇准没了你这个好朋友啊，八王也没了你这个好媒章， 杨六郎啊，杨六郎，你只管离开人世了，你西天去了，你可知道这辽兵入侵无人抵抗啊，你母亲佘太君率兵出征，如今被困在北国彭城之内，眼看着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无人接应，你要活着呢，那你不就去了吗？可你已经死了，你死了就再不能出征了，只有八王和我寇准前去出征了。你想想，我与八王都是文职官员，怎么能够领兵打仗啊？啊，这都是被逼无奈，忘不得已呀。刘郎啊，刘郎，你如果阴魂不散，黄泉有灵啊，你就暗地里助我们一膀之力吧。杨刘郎啊，杨刘郎，你死得好苦啊。哦，柴郡主一听，在旁边问八王，王兄啊，我婆母被困在彭城了吗？八王一听，寇准呢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在这数数叨叨的像个妇女一样，到你们老家就这么哭啊？这可真是，还把彭城这事儿都给说出来了，说这干嘛呀？这不给我玉妹又加了一层忧愁吗？已经说了，那就不能瞒着了啊。玉妹，是啊，太君被困彭城，不过你不要担惊，我与寇大人即将带兵前往，你不要忧虑此事啊。是皇兄。柴郡主听了这番话，脸色有点变。寇准呢，这阵是越哭越痛，哭着哭着站起来了，趴到棺材前边哭来了。六郎啊，六郎啊，旁人美美把你害死啊，怎么你自己就死了？啪啪啪啪啪，哭完了直拍着棺材头。郡主说，王兄啊，你快劝劝天官吧，别哭坏了身子。王爷心想，寇准没你这么吊孝的，你干嘛呀？噼里啪啦直拍棺材，你也不怕失了你这个天官的身份？王爷走到跟前，寇准，你不要哭了，你不要哭了。寇准呢，王爷，你不要管我，到我们那里吊孝啊，得四面拍棺材，这才拍了一面，你忘了？听我的。说到这儿，偷偷的寇准捅了王爷一下子。王爷一听，好好好，听你的，你哭吧，哭吧。玉妹，你让寇大人哭吧，他和六郎情感太深了。寇准呢，越哭越厉害了。杨六郎啊，杨延昭啊，我为你攀阳两家之事啊，我费了多少心血呀！蹦蹦蹦，冲这棺材帮踢了三脚。我为你假帮营曹啊，花了多少气力呀！蹦蹦蹦，冲这棺材尾巴又踹三脚。我要知道你生冤之后又死了，那我就不费那个劲了。蹦蹦蹦，冲那边棺材板又踹了三脚。八王心想，寇准你中了疯魔了啊，怎么乱踢棺材？这可能是他们老家的规矩，哭灵带踹棺材的。寇准围着棺材哭了一圈之后，这才止住了哭声。八王心想，行了，你折腾一气，咱们该走了。寇准呐，我们该走了吧。寇准呢，坐那儿呢，哎呀，哎呀，王爷呀，我哭得太累了，我肚子都哭饿了。我说中主啊，给我们做点饭吃吧。八王心想，寇准呢，你真是的，怎么还跑这要吃要喝嘞？柴郡主一听啊，王兄，寇天官既然来了，哪有不吃饭就走的道理？快快准备饭菜。一声吩咐，宴厅里边准备好了饭菜了。八王与寇准吃喝完毕，八王低低的声音问寇准，寇准呐，吃喝完了咱们该走了吧？哦，你忙什么？那杨六郎死活还没弄清楚呢，先不能走。正这功夫郡主来了，王兄，寇天官，看天色不早了，你们不必过于悲伤，回府休息去吧。王爷心想，人家下阻客令了，还不快走啊？寇准呢，说话了，啊，郡主，我与王爷跟六郎情深义厚啊，今天到此不打算走了，要给六郎守灵一夜。说完这话一捅八王，八王一看，玉妹，姑要与燕昭守灵一夜呀，我跟寇天官一起在这守着。郡主说，王兄啊，
既然如此，那好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在这守着。要这么说，那可就屈尊大驾了。我让他们把后边书房收拾收拾，您就住这儿吧。寇准说：不不不，我不用，我们哪儿也不去，我就请你在这灵棚里棺材旁边搭一个床铺，我们在那守着，守灵守灵嘛，就得守在灵旁啊。到我们老家呀，那得十分之敬的人才能守灵呢。八王心想，你们老家竟这缺德规矩。寇准这一说出来，郡主也没办法了，那只好叫人给王爷添棺，在灵棚里边搭了两个铺，抱来了好铺盖。天色将晚，趁着没人的时候，王爷说：寇准，你住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寇准说：王爷，住在这里找杨六郎啊。王爷说：寇准，你往哪儿去找杨六郎啊？
哦，王家千岁，这个杨六郎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还没有清楚呢。
那你没有清楚，我们住这干什么？
正因为没有清楚，所以我们才住在这里。王爷，我告诉你，我寇准发现呢，这个棺材呀是个空的。
嗯，是空的，你怎么知道呢？
我当然我知道了。王爷，
你没有看见刚才我在前边吊孝的时候，我拍棺材，我踢棺材吗？
啊，
我那就是听一听里边到底是不是有人。我一听那个声音呢，是空桶的声音。不信你来听听。说着话，寇准拉着八王千岁走到这棺材前面，看了看这灵棚里边没有人，他用脚一踢，你听听，嘣嘣嘣，转到这面，你再听听，嘣嘣嘣，是不是空的？八王一听，哎呀，真是空的啊。寇准呐，照你这么说，棺材里没有人。对了，王爷，这棺材里头没有，那就说明杨六郎他没有死。哦，寇准，他能在哪儿呢？这就看我们今天网上怎么样了。俩人刚说到这儿，外边柴郡主迈步进来了。王兄啊，你们用点点心吧。
啊，郡主，我们不用点心，我们什么也不用了，你尽管回去休息吧。
哦，用水吗？
这个水我们也不用了，我们一点也不渴。柴郡主转身又出去了，这天色可就黑下来了。八王千岁和寇准两个人就在这棺材旁边躺那儿了。这玩意儿灵棚里边一个人没有，就这两位躺在这床上。虽然说那棺材里边知道没有人，他有点发愤呢。这屋子里边全都是扎的活。
八王说：寇准，我们俩就在这睡一夜吗？
王爷，你别吵吵，听我的，我让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。
哎，
两个人躺在那儿，到了定更天，远处桥楼上，梆，
嘡，钟鼓一响，八王千岁心绪繁忙，躺在床上正琢磨呢，心想：寇准呐，我们在这儿躺着，这叫干什么呢？八王正在这想着想着，旁边那寇准突然那家伙又打床上坐起来了，把八王吓了一跳。
你要干什么？别吵吵，王家千岁，我听见了。